第四章六到七节 ，Chapter Four, Verse Six to Seven, Philippians。我们一起来看这段，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这段经文，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看。好，我们翻到了，我能不能还是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腓立比书四章翻到了，报个页数可以吗？207，好的，在六到七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当这个2023年，从我还记得2023年一开始是新冠又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何等的不安。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不是来自这世界所给我们的一切，乃是来自于你。神啊，求你用下面的话语再次让我们明白，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所在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平安来自哪里。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穿透这世界上一切的苦难，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求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睛，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感动我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基督耶稣你那慈爱和怜悯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相信圣经每句话都很宝贵，但是有一些经节特别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刚才我们读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多基督徒可以一字不漏的把它背下来，因为在历史历代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在这两节神的话语当中，他们得到了真平安。所以今天也求神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领略圣经要通过这段经文向我们所启示的大能。我们都知道，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人正在罗马，正在遭受监禁，他被关在监狱里，其实不是监狱了，他被软禁起来了，他在等候罗马皇帝的凯撒的最后的裁决，他前面的生死他也不知道。而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因为看到保罗迟迟被关在监狱里没有释放，他们开始灰心了，神所重用的仆人怎么会关在监狱里不得出来。然后我们上次也说过，教会里的同工之间也开始彼此意见不合，而导致结党纷争的这种不利局面开始在教会里出现。然后同时腓立比的教会也长期面临着犹太信徒的搅扰，贪爱世界的思潮的搅扰，他们渐渐开始 有这种危险，渐渐失去对基督的忠心。所以面对着这个内忧外患，所有这些不利的因素和环境，正在监狱里遭受软禁的保罗，他在第四节，我们上次的分享就是他在第四节他呼吁腓立比的信徒，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然后在第六节里，使徒保罗再一次进一步劝勉腓立比的信徒应当一无挂虑。我们不仅心里会问，在这样的逆境里面，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诚心的面对自己，真的在逆境里面我们真的能做到吗？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们不要谈2000年保罗，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正在家里做饭，你接到个紧急电话，警察告诉你你的丈夫在上班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现在在医院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你会如何度过？如果有一天你感到身体不舒服，你去医院检查，照镜子，医生告诉你你可能得了 cancer， 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在这个等待的时期里面，你会平安吗？我不知道你会如何度过。还有很真实的例子，如果有一天有个姐妹打电话给你，那个姐妹在电话里向你大倒苦水，她嫁了一个坏丈夫，她的丈夫一直对她不停的暴力， 语言暴力，脾气暴躁。她向你哭诉，她说她想离开她丈夫，她感受不到一点点的爱，你会怎么向她回应？你会有平安吗？弟兄姐妹，老实的说，当周围的环境、所有的人事物都开始不利于我们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都遭到威胁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做到保罗在这里第六节向我们说的义无挂虑，我们真的能做到？保罗在第六节告诉我，弟兄姐妹，我们看神的话不能白看。保罗在第六节就是告诉我们，他做出的是肯定的答复，他说是的，不管我们在这地上人生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义无挂虑是完全有可能，真的是可能。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们可能在座的想到那三件事情，我们都觉得不太相信，我们还能应。但是保罗说，是的，只要你是基督徒，你真心信靠神，是可以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仅仅是保罗说的，那就不一定有真正的把握。关键这是上帝圣灵感动保罗向我们说的，这是上帝的应许。关键就在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上帝的话，我们是否按照上帝的话去生活。所以让我们再回到第六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应当义无挂虑，然后他接下去说什么，大家以后，我建议大家回去把六七节真的印在心里。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让圣灵通过圣经对我们说话，他说什么，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在这里看到，当保罗告诫我们要义无挂虑的时候，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具体的方法，他告诉我们就在这下面。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给了我们真的来自神的力量。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一颗祷告、祈求、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全能的神，我们遇到事情怎么不可能向他祈求？除非我们只是口里相信、口里承认而已。在祷告祈求的过程中，神说他必保守我们的心义无挂虑，这是神的应许。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就可以义无挂虑？圣灵在第七节向我们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我们来看，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心里会说，真的是这样吗？我以前遇到困难，弟兄姐妹，我相信你遇到困难你不是没祷告过。我们以前遇到困难或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也祷告过，但是好像没什么改变，祷告过后依然心里混乱，没有平安。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欺，我相信在座各位都祷告过，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确祷告，但似乎真的没什么改变，我们心里依然愁苦无法自拔。但是圣经现在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经验去套圣经，大家记住千万不要这样，这样你是读不懂圣经的。千万不要说我认为我感觉，圣经说我不 I don't care about what you experience， 圣经说我不在乎你什么感觉。圣经怎么说的？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通过祈求、感谢、祷告，我们会得到真平安，我们可以消除一切的忧虑。圣经是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但是好像又和我们的主观经验会矛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腓立比书4:6-7这两节经文到底要向我们启示一个怎样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我们并不是在真空里存在，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马上就进入新天新地，没有世间的苦难，我们不是的。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个刚才我们唱第三首歌曲，这世界依然有苦难，我们依然活在这里面，我们活在个堕落的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里面有 各式各样的人事物组成，所以我们绝对会遇到苦难，遇到不利的环境。我们里面还有罪，我们老我的天性第一个反应大家知道是什么？当不利的环境出现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开始责怪环境，真的，你不要试试看，你想想，回想一下，而且你会试图逃离这个环境。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人看到那个图画会连续欧洲销量第一，他们就想逃离那个环境，他们就想来到海边，他们就想走上码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环境造成的。我在以前的教会里经常听到一个名词，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叫原生家庭，大家听说过吗？原生家庭。哦，我当时就想，哇，为什么教会里经常谈原生家庭呢？这背后的概念就是说，我现在之所以会这样，是我的家庭背景和生存环境造成的，所以我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我曾经在我的工作机会当中，我遇到一个青年，他年纪轻轻就经常进出监狱，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将来有什么计划？你不会一辈子你想做出改变吗？你不会一辈子就这样？那个青年一脸无奈的看着我，他说，你觉得我还能做出什么改变？我爷爷、我爸爸、我叔叔都是监狱里的常客，他们一辈子都在监狱里，我还能怎么样？我当时被他看着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都是在这样的思维里生存的，真的，弟兄姐妹，不光是那个青年，是我现在的环境造成了我这样。我现在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心态和回应，真的就是这样。环境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心。我现在之所以高兴，是因为我找到了份好工作。我现在之所以心里很烦，是因为我的家人被查出了 cancer， 是因为我身体遭受了病痛，所以我开始愁苦。大家看到没有？事情一发生，我们的心态就开始改变。这就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人生存的真相。环境改变我们，而充斥这个世界里的，我想告诉大家，不光是我们这样想，如果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那些世俗的辅导学，特别是心理学，大家一定要小心心理学一直都试图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心之所以会失去平安，我们之所以会焦虑，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所诱发的。其实大家应该察觉到，在这个背后很有宿命论的感觉，环境决定我们会怎么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我们的命运，我们现在之所以我会这样行为，我的那个反应都是由我生存的环境所造成的，环境决定了一切。当然有一点我们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世界里的确充满了苦难，你想不到哪一天一个想不到的灾难就发生了，病痛突然哪一天你身体开始疼痛，然后医生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圣经里也真实的记录了我们身处的环境，大家特别是这几年，真的，我们看一看这几年发生了什么：战争、病毒，从来没有过的病毒出现，而且到现在还有瘟疫、饥荒、屠杀，还有忧郁症，不停的，我们看到有忧郁症得了忧郁症自杀的，还有极度的恐惧。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圣经也不停的提醒我们，苦难和病痛是不可避免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圣经不停的提醒我们，苦难本身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会是生活在真空里面。但是同时，我们要回过头来，我们从圣经上来看。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面对生活所出现的各种不利的环境，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作为一般的人，我们会怎么回应？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 面对不利的环境，我们该怎么样来回应？圣经在这里通过腓立比书4:6-7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让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我们不停地去读这个圣经，不停地去读，要不停地去读。你是否看到圣经在这里通过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提醒我们，也勉励我们，苦难所产生的环境，苦难肯定会有，苦难会产生恶劣环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苦难所产生的环境不是导致我们愁苦而失去平安的原因。大家看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导致我们愁苦的原因，是什么？这两节经文你能看出来？你仔细去看，圣经告诉我们，是的，我们可能会愁苦，但是不是环境造成的。弟兄姐妹，圣经想告诉我们，不是外部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心态，恰恰相反，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大家记好了，是我们的心，是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在解释我们身处的环境。大家明白了吗？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让环境来控制你的心，而是你的心来解释你所遭遇的环境，是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决定了我们将如何去回应，如何去面对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当一个苦难临到一个人，当一个苦难降临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依然喜乐，有的人就已经受不了？因为他们的心不一样。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决定了一切。弟兄姐妹，为什么箴言书不停地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哪里发出的？是由心发出来的，千万绝对不是环境造成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的生命跟基督紧紧相连的时候，并且只有让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的福音引导我们并保守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改变，不然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只有我们的心跟主的福音跟他的救赎跟他整个人紧紧相连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拥有属神的平安，去面对生活中出现的一切的苦难。其实圣经想告诉我们的是，圣经真的想，圣经一再提醒我们，我们要操练，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应许，如果你是个真信徒，如果你真的相信基督耶稣，你可以应对你生活中出现的一切苦难，真的就是这样，你绝对可以应付一切苦难，只要你是个真信徒，真正的信靠主，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就像第七节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他怎么会怎么样？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在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平安的时候，我不知道当你听到平安，你是怎么想的？平安对你来说代表了什么？是不是就像站在那个码头上？我们什么时候青年大家一起去避暑，然后站在码头上放点轻音乐，然后你就觉得哇，内心的一片的平和、宁静和安详，这是世人追求的。然后当他们从码头回到家里，想到第二天要上班，想到那个恶待他的老板，他们平安马上就没有了。他的平安就是环境造成的，就是在海边得到了一点平安而已，一回到现实生活就不行。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圣经里所说的神的平安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大家知道在圣经里出现平安的时候，不是心理学告诉你的，你换个环境出去度个假，这种流于感觉的平安只是一种肤浅的自我安慰，弟兄姐妹，情绪波动而已，这不会是真平安。弟兄姐妹，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平安永远是来自于我们主基督耶稣的救赎，真正的平安是因着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重新跟神和好而带出来的，这是不认识主的人绝对不可能拥有的，只有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面我们才会得到真平安。你去跟一个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会跟着传福音，我们说啊，你我们会有平安，他说对对对，我也有平安。 我们用的同一个字，但是意义截然不一样。不信主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不知道福音的人，永远不会有真平安，因为他们从来，因为平安是来自于跟神和好，跟神和好 reconciliation 所带出来的平安。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明白，神所赐的平安说的是我们曾经死在过犯里面，惹动神的愤怒，我们曾经是上帝的仇敌，现在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在神的眼里，我们不再是他的仇敌，他们反而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我现在是上帝的儿女，这才是基督里在圣经里平安的 真实的意思。而这一切都是透过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完成的。所以哥罗西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用自己在十字架上的血为我们成就了和平。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从基督耶稣，从十字架那里去得到真平安，去仰望耶稣。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不是令人陶醉的风景，还是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心理辅导。弟兄姐妹，那都是世上的小学，不能使你获得属神的真平安，他也不可能把你带到神那里去，只会让你更加体贴肉体。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来保守我们的心，而不是让风景、让心理学来保守我们的心。所以真正的平安只有定睛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千万不要再回到那个码头那里去，他给不了你平安，只是短暂的肤浅的心理安慰。所以保罗在第七节用了个特别的军事术语，我们看第七节，他说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这个字大家如果有英文叫什么 God。 当时的腓立比是有罗马军队驻防的一个城市，所以生活在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可以经常看到罗马哨兵轮流守卫的这个情景，他们罗马哨兵保障整个城市的安全。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保守这个军事化，这是一个军事化的用词，来特别形容神的平安通过基督耶稣来防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何等何等大的恩典。弟兄姐妹，神的儿子在保守，他像哨兵一样在防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要走偏，让我们回到基督里。当环境出现的时候，不好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他保守我们，让我们回到基督那里，就像罗马军队防守腓立比城一样坚固。但是在现实生活里，我知道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当苦难和恶劣的环境出现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会有软弱，这是事实，常常使我们无法去定睛十字架，我们一定想找自己的办法，我们总是试图回到刚才那个河边的小桥上面，我们总是希望通过环境来改变。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罪性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圣洁。我们的罪，我们的肉体不停地说 Tony 回到小桥边，回到小河边找办法，我们希望改变环境。神顾念我们的软弱，他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帮助我们胜过这个软弱，回到十字架面前，仰望基督耶稣的蒙恩之道。大家知道是什么？我不停地在绕，就想点醒大家，大家知道这答案是什么？我们软弱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祷告。所以我们要祷告，弟兄姐妹。答案就是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姐妹，事情出现，我们现在知道了，不要满心心事的度过忧愁，无法自拔的度过你一天又一天的愁苦。你如果聪明，你如果是一个真信主，而且真的信靠神，祷告吧。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帮助我们胜过软弱，定睛十字架，获得真平安的蒙恩，我们叫蒙恩的知道，蒙恩的方法，得胜的秘诀，一个很大的秘诀就是要祷告。当然不是唯一的道路，但是祷告是一个很得胜的秘诀，我们一定要祷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他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相信吗？一位爱你的父，他已经把你从罪里，为了把你从罪里拯救出来， 他甚至把他独生爱子都献上。保罗是在罗马书，我们不用翻了，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这多么宝贵的话语。他说谁能使我们和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弟兄姐妹，我们遇到的苦难真的和这些比起来小菜一碟，真的都是，但是我们都受不了。保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这一切，所有外部环境的恶劣，都不能叫我们什么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姐妹，这些多么宝贵的话语，我们放在心里，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真的。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背圣经、熟读圣经？圣经会给你力量，而且会给你生命。圣经不是白纸黑字的话，是圣灵通过圣经跟我们说话，把生命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坚定的相信基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平，所以我们拥有这个无上的特权，我们可以借着基督，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这些都是圣经的话，我现在说的，我们可以，这是希伯来书说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多么盼望，他多么盼望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利用这个特权。可惜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用。上帝说来吧，我知道你来到我这里，到我这里来。我们说我有自己的办法，我去河边散散心，我没有时间祷告。当我们需要安慰，我们需要力量，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学习应该如何祷告。弟兄姐妹，祷告也是需要操练，我们需要殷勤的操练祷告。不是，我有时候在想，你祷告是的，是可以简单的祷告，但是我们可以按照圣经，按照神的心意去更好的祷告。当患难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所献上的祷告一般都是我们真的，我们自己想想，当一个不好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会怎么祷告？你想求神帮你改变环境。当那个环境不好的时候，你说神啊，把这个环境给挪掉，帮我改变掉，帮这个人改变这个人，让这个人不要这样对我，我们都会这样祷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他是要通过我们来祷告，让我们不断的学习和操练一件事情，就是通过祷告去仰望基督。他在这里并没有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向他祷告祈求，他就一定通过祷告帮助我们改变环境或者医治我们。我们有时候祷告，我们说神啊，对吧，我们说改变环境，神啊，我现在得了重病，神啊，求你医治我，我们都会这样祷告。我不是说这个是错的，我们当然有爱心，我们会为弟兄姐妹这样祷告，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姐妹病都能得医治，但是不要落在这里面，不要只落在这样层次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祷告最大的功能是在基督耶稣里保守各位的心怀意念。当我们面对逆境向他献上祷告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他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对于这一点我们该如何理解？在最后给大家讲，大家回想一下，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以前也讲过这个道，大家如果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当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他们传福音，然后被当地人诬陷，因为他使当地人经济遭受了损失，当地人就把他投到监狱里面去了，他们被毒打，是不是？然后戴上脚镣，投到监狱里，面对这样的逆境，他们是怎么回应的？他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他们说，圣经告诉我们，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里，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 弟兄姐妹，我们曾经我曾经说讲到的时候，我说一个人被鞭打了，半夜是最疼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什么？我们会呻吟。你还会祷告吗？当病痛来的时候，我们害怕都来不及，我们愁苦都来不及，我们还会祷告。他说他们在监狱里是祷告唱诗赞美神，对于一切关押在监狱的囚犯来说，这是一个何等反常的现象。所以那个如果你回去看十六章，当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整个监狱里的囚犯都在侧耳听他们，觉得这两个人太奇怪了。他们这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囚犯，真的弟兄姐妹，你在监狱里不会看到祷告赞美的囚犯，蒙冤入狱遭受毒打还能发出感恩的祷告，充满喜乐和赞美的歌声。他们而且是边祷告边是忍受着身体的疼痛，在监狱里祷告赞美。当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到，他们是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们心里依然充满了平安。而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不同寻常的平安，是因为神通过他们的祷告，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了他们的心怀意，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神怎样保守他们，也会保守我们。所以保罗和希拉在监狱，在腓立比监狱里面，这个整个事件完美的阐述了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苦难、沮丧、病痛和种种不利的环境向我们袭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操练的是在祷告中把我们的目光从那个环境，从我们身上的病痛挪开，转向神。而神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赐给了我们宝贵的应许，他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带领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在那里我们真的需要让福音来改变我们。我们看到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战胜了罪和死亡，这世上所有的苦难，一切的病痛，一切的悲伤和眼泪，在基督耶稣为我们死的那一刻都已经被粉碎了。弟兄姐妹，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胜的丰盛的新生命。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信心的眼睛去看到这一切。我们内心的真平安是从基督耶稣那里涌流出来的，这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能够身遭患难却依然能够保持喜乐和平安的秘诀。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求神帮助，让我们真的有信心，不要再用眼睛去看我们的环境。到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在苦难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祷告。当我在想，我们刚才举了三个例子，我拿最后一个例子来，我们来想一下，当一位备受丈夫语言暴力身心疲惫的姐妹打电话向你哭诉的时候，你在电话里你跟她聊，你发现对于这个姐妹来说，她现在可能只想，她现在最想的是逃离这个让她难以承受的环境，逃离她的丈夫，或者她最希望看到上帝能够改变她的丈夫，赐给她一个温柔体贴的丈夫。弟兄姐妹，我想问你，在这个时候，她如果请求你为她祷告，你会怎样为她祷告？请记住，下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请记住腓立比书在这里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是不是人和环境的改变。大家记住，我们祷告最重要的是，你可以为环境和人改变来祷告，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怀意念需要被保守。在这里我简单的提一下，我只简单的提一下，从四章六到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祷告的一个模式，但是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去祷告。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父，当然我们有很多信徒，我们会说亲爱的主基督耶稣，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从整个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来说，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父阿爸，祷告的时候是圣灵在引导我们的心。 而在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奉圣子基督耶稣的名向天父献上祷告。主祷文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我们是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因为天上人间，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是以基督耶稣来结束。为什么？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所以圣子基督耶稣是上帝和人之间唯一的桥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祷告，当那位姐妹，我们可以这样试着来祷告，我们说，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的这个姐妹现在心里很悲伤很难受，求你保守她的心，求你因着这件事情让她更加坚定的来信靠你。我们都要从她的心，我们从自己的心来出发，因着这件事情让她更加坚定的来信靠你，呼求你从你那里得到安慰和帮助。天父阿爸，求你让他知道你和他同在，当他在经历所有的这些的时候，你一直和他同在。天父阿爸，求你让他看到主基督耶稣为他在 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求你让他看到他是基督的心腹，让基督的爱来激励他，让他知道他所教的主基督耶稣正在掌管他的生活，让他真的有能力、勇气和信心去应对他现在所面临的苦难。天父阿爸，求你赐他爱和饶恕的力量，让他为自己的丈夫祷告，帮助他在患难的时候活出美好的见证，结出圣灵的果子，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为他来祷告，我们求神帮助他，让他因着这件事情学会需要依靠神，被神给改变。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更好的祷告，真的在祷告当中神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会让我们信心的眼睛看到基督耶稣。祷告是我们的信心发出的呼吸，我们怎样祷告反映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真的是这样。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上帝的全能和慈爱？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圣灵的大能？你如果真的相信，你的祷告一定会改变。我们需要思想，弟兄姐妹，神希望我们怎样来到他面前祷告？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当我们身处患难、身处逆境的时候，神真的他会借着我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在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真平安？不要忘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向我们发出的邀请，这段经文我们也需要背下来，我们一起来翻一下好吗？马太福音，我们来结束之前我们一起翻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八到28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基督耶稣给我们所有信徒的邀请，十一章 Matthew chapter 11，然后11章28到30节，我们甚至可以相信，弟兄姐妹，11章28到30节是整本圣经里最宝贵的应许，都不为过。我们一起来翻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们一起来念：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们。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如果我们真的被神圣灵的大能给引导，我们将过，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一个义无挂虑、 依靠神得平安的人生。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心的信靠他，仰望他。好，让我们在最后再读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我们能背吗？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如果你能背你就背，如果你能读就读。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阿门。